所有人都往下爬呀，一时间热闹的像演大型马戏，个个男人吓破了胆，像陷在雪里的兔子，规规矩矩。他们大多只穿了一只鞋，不到半身衣。一个家伙坐在过道的地上，把一只两码的女鞋使劲往自己的九码脚上套，仿佛在用心算一道算术难题。女人没有多花时间穿衣服，一心想看货真价实的火车劫匪是什么模样，只用毯子被单裹住身子爬下来，叽叽喳喳，一脸不安。看来女人总比男人好奇心重，胆儿大。我们叫所有人站成一行，不准出声，然后由我一个个搜，结果劳而无功，就是说没有搜到值钱的东西。队伍里有一个人值得一提呀，他个子大，发育过头，神情庄重，貌似聪明，像是课堂里坐在讲台上的人。走出来之前，他居然穿好了长礼服，戴好了高礼帽，但里面仍裹着睡衣，光着一双脚。我把手往他礼服的口袋里一伸，本指望着能掏出一叠金矿的股票或公债券，却不料只摸到一把孩子吹的口琴，才四英寸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带着这东西，觉得受了捉弄，火气上来，把口琴往他嘴里一塞。我说，要是你会吹，他说，我不会，那就马上学。我说，用枪管顶着他的鼻子。他脸红得像猪肝，抓起口琴开始吹，吹的一支小曲儿，我记得小时候听过，哎呀，很喜爱呀。啊，世上顶顶漂亮的小丫头，爸爸妈妈这样对我说。我们在这节车厢时，我叫他不停地吹，我在床上翻，把种种你见过的乱七八糟东西塞了一枕头套，好几次翻到了连打落牙都难的破枪，扔到了窗外。搜寻完毕，我把枕头套里的东西倒在过道，有许多表、手镯、戒指、钱包，还有些假牙、小酒瓶、粉盒、巧克力、颜色长短不同的假发，十来只女袜里包了首饰、表、钞票卷儿，都紧紧扎着，原来塞在床垫下。我把假发叫做头皮，表示会归还，因为我们不是出来杀人的印第安人。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女人知道假发是谁的。有个女人，一个长相漂亮的女人，披着条条纹毯，看见我提起一只下面鼓囊囊沉甸甸的袜子后，突然说，先生，这是我的东西，好汉不抢女人，对吗？我们这是第一次动手抢劫呀，没有研究过抢劫该守哪些伦理道德，几乎不置可否。但后来我还是答话了，反正不专抢妇女，如果里面的东西是你的，你拿去吧。就是我的，他迫不及待说着就拿。哎，对不起，我得看看里面有什么。我说着倒提袜子，抖出一块男士金表，值200元，一只男用皮钱包，一翻装着600元，一只32口径手枪，一个银手镯，是唯一的女人的物品，大约值5角钱。太太，这是你的财物。我说，把手镯递给他。看来你想骗我们，那么怎能指望我们公正对你呢？没有料到你会有这一手。年轻女人涨红了脸，似乎有见不得人的事儿被逮个正着。队伍另一头有个女人叫了声可耻，我不知道她是在骂年轻女人， 还是在骂我。抢劫完毕，我们叫大家睡觉，在门边彬彬有礼道声晚安后走了。骑马跑了40英里后，天才亮，我们分了赃，每人得1752元8角5，首饰座驾在内，然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是我第一次抢列车，以后各次与这次一样轻而易举，单论搜刮旅客，这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我讨厌这样干，以后我只抢邮政车厢，8年来有大笔钱过手。收获最大的一次啊，是在第一次劫车后7年，我们发现一列火车要给一支政府军运去一大笔钱做军饷，大白天我们下了手，5个人埋伏在一个小车站附近的沙丘上，10名士兵在车上押运，但形同虚设，我们甚至没让他们把头伸出车窗看热闹，不费吹灰之力抢到钱全是金币呀。这次抢劫必然引得舆论哗然，钱是政府的，政府丢了脸面，追查士兵干什么去了？借口只有一个，谁也料不到大白天光秃秃的沙滩上会有埋伏。我不知道政府对这个借口怎样看，但是知道这个借口完全站得住脚，出其不意，这是抢列车的秘诀。报界对损失的大小众说纷纭，最后公认为在9000至10000元间，政府未置可否。现在我首次发布准确数字是48000元。如果有人不怕麻烦，愿意翻山姆大叔私账，会发现损益项下我说的这个数分毫不差。这次抢劫我们可谓干得绝妙，我们骑马西行20英里，一路留下的痕迹再犯同的警察也能跟踪，然后折回头不留任何蛛丝马迹。劫案发生后第2天夜晚，当警察在全国4面8方寻找时，我和吉姆在事发地的镇上一位朋友家2楼吃饭，朋友指着街对过一间办公室叫我们看，里面在印悬赏捉拿我们的通告呢。有人问过我抢来的钱的去向，说实话1/10的开销我都交代不了，反正是大手大脚花掉了。每个亡命之徒必须广交朋友，一位广受敬重的人可以，而且的确没几个朋友可以过日子，但东躲西藏的人非有铁哥们儿不可。警察急吼吼，办案人员8望立功受奖，对他穷追不舍，他得在全国到处有立足之地，吃吃饭，喂喂马，安心睡几小时。捞到一笔钱后，他觉得应该与朋友分享，实际上出手也大方。有时候我突然到一户人家避难，临走会扔一把金币或者钞票给在地上玩的娃娃，看都不看扔了100还是1000。老手抢了钱一般远走高飞，找个大城市花，新手不同，无论得手多容易，几乎都守在作案地点附近，露了富结果完蛋了。94年有次抢劫，我们捞到了20000，逃跑时故伎重演，跑出一段在原路折回，在火车遇到倒霉的地点附近躲藏一段时间。一天上午，我拿起份报纸，看到有篇通栏大标题文章，说一位警长带领8个助手和30名带武器的平民，将劫匪围困在杨马龙河边一个灌木丛里，几小时后不被打死就会被生擒。看到这篇文章时， 我坐在华盛顿一家私人豪宅里吃早饭，身后还有穿制服的佣人伺候。吉姆坐在桌子对过，与一位远方亲戚聊天。这位远亲是位退休海军军官，你常在报上看到他在首都的行踪。我们到华盛顿便买了漂亮衣服，混在达官贵人中，辛苦了一趟后安享一阵清闲。我们在灌木丛中的命运肯定是毙命，因为我可以赌咒发誓保证我们没有投降。现在呢，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抢列车容易，但是谁都不应该干。首先，抢劫的一方占尽上风，当然这话的前提是他们是老手，具有足够的经验和勇气。他们处在车外，有夜色掩护，另一方在明处，挤在一个无还手之力的狭小空间，如果把头往窗外或门外一伸，就成了火把。而开枪的人又是好射手，会毫不犹豫。但是在我看来，抢列车容易的主要原因是旅客的惊慌失措。如果你见过吃了风草的马，就能明白我说旅客也吃了风草是什么意思。这种马会产生世上最荒诞的幻想，你怎么哄它也不敢过两英尺宽的小溪。它把两英尺宽的小溪看成了密西西比河。旅客也是这样，他以为车外有上百人在叫喊在开枪，其实也许只有两三个。四五口径的枪口大得像地道口，旅客都服服帖帖，只不过可能玩点小名堂，例如把一卷钞票塞进鞋里，如果你不把六响枪顶住他的肋骨，他不会记得拿出来，但是他坏不了你的事。至于车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叫我们费的手脚，只像放一大群羊费的手脚。我并非说他们是胆小鬼，而是说他们有头脑，他们知道面对的人不是在虚张声势啊。执法人员也一样，我遇到过特工、警官、铁道侦探，都乖乖地把枪交出来了。有位警官要算最有勇气，把枪藏在座位下，但是等我收买路钱时，他与别人一样拿了出来。他并不害怕，只不过知道我们对谁都可能动武。而且许多执法人员有妻室儿女，觉得不该冒险，对死不在乎的只有劫车人。劫车人明知迟早会死，大多果然死了。万一你遇到打劫，我劝你做个胆小鬼，等到能逞强时再逞强吧。执法人员对劫车人迟迟不动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钱。如果发生冲突打死了人，钱跟着没有了；如果劫车人逃脱，警方可以下令通缉某某某，一跑几百上千英里，花成千上万元追踪逃犯，都叫政府买单。所以警方需做的事儿是跑腿儿，不是拼勇气。我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抢火车的绝招在出其不意。92年前后，警方苦苦追捕到处作案的多尔顿一帮人，追到了柴拉基部落。当时这帮人鸿运当头，胆大包天，动手之前会先宣布抢什么。有一次他们叫嚷要在某个夜晚到印第安人居住区的普莱尔西车站抢一趟某某次快车。那天夜晚，铁路公司请来15名警官护车，又在普莱尔西车站埋伏50名武装人员。快车进站时，多尔顿一帮人没有一个露面的。下一站是阿黛尔，相距6英里。车开到那地方，警官们吹牛吹得正起劲儿呢， 说多尔顿一帮人如果来，他们会如何如何收拾。却不料车外突然枪响，像一支军队在开火。列车长和司闸员跑上车大喊，抢列车了。有几名警官从车门纵身跳下，撒腿就跑，还有的把步枪藏到座位下，有两个人还手，都送了命。多尔顿一帮人十分钟控制了列车，收拾了护送的警官，20分钟洗劫邮政车，抢到27000，然后逃得无影无踪。我认为那些警官预料在普莱尔西会出事，肯定要硬打，但是到了阿黛尔，他们措手不及。你吃了风草，完全在多尔顿一帮人算计之中，因为多尔顿一帮人懂行。我东躲西藏了8年，最后我认为该谈谈这8年经历带来的体验。抢列车不值得，且不论是非与道德，这方面我觉得没有资格涉及。亡命的生涯无可羡慕，因为很快他会不把钱当钱。在他看来，铁路和快运公司是他的银行，六响手枪是他想取多少钱可以取多少钱的存折。他花钱如流水，却疲于奔命，日夜骑在马背上，只觉得时日难熬，即使有福可享时，也尝不出福的味道。他知道迟早他会丢掉性命或者丧失自由，只不过由于自己计划周密，坐骑腿快，铁哥们可靠，必然发生的事儿，才拖延了时日。他睡不着觉的原因不在于担心执法人员的抓捕，从我的一贯经历看，他们对亡命之徒下手至少数量上要达到3:1的优势。然而亡命之徒有一件事儿始终耿耿于怀，是一件最使他对生活感到愤愤不平的事儿。他知道警官从何处招兵买马，他再清楚不过，那些护法者大部分原来是犯法者，是盗马贼、偷牛贼、拦路抢劫的强盗，无法无天的人与自己属一路货色。他们能摇身一变，能安然无事，是由于反咬人一口，背信弃义，把同伙投进监狱，或者送上黄泉路。他心中有数，如果他不被人打死，有朝一日那帮犹大会对他下手，设好圈套。那时候的抢劫就不是他给人来个出其不意了，而是被人来个出其不意。正由于此，抢火车的人挑选同伙比姑娘挑选心上人慎重千倍。正由于此，他会在夜晚突然惊醒，仔细听路上远处的马蹄声。正由于此，同伙的一句玩笑话或者疲倦了时的反常动作，睡在身边的最亲密朋友断断续续的梦话，会叫他疑神疑鬼，费脑子猜测几天。抢劫火车这一行与玩弄政治和垄断市场这两个行当，像同一棵树的不同枝丫，干起来都不是滋味。其原因很多，此事其中之一呀。